今天我们要继续再读救恩这一部分，第二讲是讲永远的救恩。好，我们这个书上永远的救恩，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生命记述这里的第六页，永远的救恩。那么关于永远的救恩的第一条，这里写了基督的救赎工作，我们的得救是成就到永远的。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个真理非常重要，特别有四处的圣经，我们邀请弟兄姊妹特别的留意，因为现在这四处的圣经被人解释都错误了。所以人就讲啊，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信了耶稣以后，你不能犯罪啊，你犯罪就是没有得救。你看他是这样来讲的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啊，我知道有很多老弟兄老姊妹信主几十年四五十年，一听见这个传道人这样一讲啊，他根据这四处圣经一讲啊，这个老姊妹就哭起来了。你看我信了几十年我还没有得救啊，他说你看圣经里不是这样讲吗？哎呀，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。我也知道有一个传道人在他的墙上写了一张纸贴在那里，他就说要小心啊，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你看他就是根据圣经来讲，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么我们这个根基就完了。如果这样讲，我们信主也是这个根基就完了，那就是说你行好了你就得救了，不是说你不行为不好了你就没有得救了。那么这个跟佛教讲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？跟宗教一般的宗教讲的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得救那个根基是到永远的，非常牢固的。既然我们要把这些圣经读在弟兄姊妹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啊！而且今后有任何一个泥浪在冲击你的时候，他要引用这些圣经，你要很仔细了。当然我们今天自己根据四处圣经是他们解释错误的，我们就回到希腊文原文去看。所以以后如果还要碰见什么其他的解释，那么我们要小心好不好，不能随便动摇我们这个根基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根基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救恩是成就到永远的。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的十三章。第一节，啊，这个都在我们这个书上都有了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你看到没有？主耶稣这个爱是爱我们到什么？到底啊，到底。这是一处圣经。第二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第三十八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节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人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神对我们的爱不会变，是爱到底的。任何人事物都不能把这个爱，神的爱和我们隔绝起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，就是神的爱。这个爱是不会变的。我们对神的爱可以变，神对我们的爱是绝对不会变，是一直爱我们到底。 有的父母对于孩子儿女的爱还可能要变，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会变，这一点你要抓牢。不管是什么情况下，神的爱是不会变的。好，现在再请我们读第另外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。我们从27节读起，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读起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从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不只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不会变的，爱到底，而且神和主耶稣把我们抓在他的手里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我们夺去，你看到没有，就抓牢了，并且我们已经有永生了。请你记得那个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，所以得救是永远的得救，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不灭亡是永远不会灭亡，好不好？不信主的人是将来一定要灭亡，基督徒是永不灭亡。你看这里都有几个永字，你看见了，永不灭亡。好，所以你只要得救了，神把你抓在手里了，神就不放了，对不对？不能他从他的手里把你夺去了，你就永远在他的手里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神的手里，不管你听话也好不听话也好，就像一个儿子听爸爸父母的话也好不听话也好，他总是他父母的儿子，为什么？有生命啊，永远的生命啊，这个生命是不能改变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。25节，或者我们从第24节读起。24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24节，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请你注意，这就是一个永远，主耶稣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责任就永长久不更换，因为他是祭司，大祭司，他是存到永远的，所以祭司的职任他是永远做大祭司了啊，为我们赎罪的大祭司了。第25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了，所以主耶稣拯救我们是拯救到底，所以这个拯救是到底的，也就是这个救恩是到底的。这个救字请你看一看，4982就是得救那个字啊，就是我们得救的那个字。4982，看到哈，那么你再把我们上次读过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打开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第8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节，啊，你看这个原文编号圣经里头是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那是神所赐的。你看这个第8节的得救那个字是什么？4982，看到没有啊？4982， 这个四经八二就是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，他就能够拯救到底，就是得救到底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的得救是到底的，是永远的，这个不能变的。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二节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主耶稣这个赎罪祭是永远的赎罪祭。什么叫永远的赎罪祭啊？什么时候他都能够为你赎罪。以色列人犯了罪，他为了要赎他的罪，就牵一只牛去献祭了，让这个牛带他死了，这是献了一次祭了。他下一次又犯罪，又要带一只羊又去献祭了。你看他的赎罪祭要变，今天是牛，明天是羊，对不对啊？后天也许是一只羊羔，他要变来变去的。但是主耶稣这个赎罪祭就不变了，他这个赎罪祭就是成就到永远了，永远的赎罪祭，你看到没有？永远有效，永远有效，不需要换一个赎罪祭了。如果你想再换一个赎罪祭就没有了，等等我们在希伯来书就说，你要想另外一个赎罪祭就没有了，只神就预备好，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而这个赎罪祭是到永远的啊，这是永远的赎罪祭，非常可靠的赎罪祭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说到我们这个书上的第四点。现在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十四节，因为他一次献祭并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不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还要我们永远怎么样完全，要永远完全。即使一个基督徒在千年国度里头没有份，他没有完全，有一天到新天新地怎么样，他还要完全，他一定是永远完全。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千年国度里面就完全了，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。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祭是永远的赎罪祭，我们也是永远的完全。你说这个救恩是不是可靠？非常可靠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八节，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八节，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就到永远的。好了，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到永远的，他现在赎罪祭也是永远的，他是我们完全，就是永远的完全。你看都是永远。好，现在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这个是不是永远得救啊？ 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，人家讲没有一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你说我找给你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，你把它记好，叫永远得救，根源在主耶稣的身上。好，下面我们这个书上的两处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一个是我们得的是永远的生命，第二个我们永不灭亡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，所以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好了，你看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多少个永，有多少个永远啊？我们得到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永远不会灭亡，主耶稣献的是永远的赎罪祭，我们会永远的完全，主耶稣这个大祭是成就到永远的，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你看现在我们还要加一点，就是我们这本书上没有的，我们以后印第三版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加上去的。好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新约的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请你记得这个保惠师圣灵是永远怎么样，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又是永远。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呢，是永远的生命，圣灵也是永远的在我们里头不走了。所以有人讲啊，你犯了罪圣灵就走了，你要认罪圣灵就回来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圣灵是永远不会走的啊。只是你犯了罪了，你觉得里头不平安了，你认了罪里头就平安了，平安你觉得好像有的人讲哦，圣灵又回来了，原来没有回来，不是的，圣灵永远不会走，不会走。你的平安的感觉是因为你犯了罪，犯了罪，不是圣灵走了。你那个不平安就是圣灵在责备你了，圣灵永远不会走。你看，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得救的根基是永远的，那是永远的得救，永远的得救。好，我想这我们从这里一共有10个方面，都是永远，都是永远。弟兄姊妹啊，请你把这个记好，因为我们是得救了，这是最基本的真理啊，你把它记好，是永远的啊，永远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说有几处圣经的原文的意义是什么意义，这是常常使人误会的啊，误会。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6章，我们要从第1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8节，1节开始读到第8节。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心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，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，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绝无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
现在在这一个圣经里头啊，希伯来书第六章里头，你看啊，特别第六节，你看我们看看第六节哈、啊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这一句话，啊，这个懊悔啊，就是悔改啊。如果离弃道理，就不能重新懊悔了。那么这是什么人呢？你刚才前面讲第四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你看这种人是得救的人啊，得救了，跟圣灵都有份了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永远的灵在里头？有啊，得救的人。那么这一种人如果离弃了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你看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你看这些圣经就很可怕了，对不对？你离弃了道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把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做离弃道理，好不好？那么请你啊，道理，你看，请你读这个原文编号的，用原文编号的圣经啊。你看这里道理啊，原文编号里头底下是点点点点，没有这个字。那么离弃是什么意思呢？请你查一查离弃3895，请你查字典3895，离弃。他自己。3895，你看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跌倒了，哦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不叫离弃道理，就是跌倒了。假如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在走道路的时候跌倒了，走这个属灵生命道路跌倒了，跌倒的事情很多啊。那么这个人跌倒以后怎么办？底下就讲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现在请你查一查这个懊悔3341是什么意思。就是悔改，对吧？3341就是悔改啊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跌倒了，就不能够悔改了，你看那就完了嘛。那我这个根基怎么行呢？好，这句话，所以你从字面上来看，你是看到这么一个结果，好不好？那么悔改这个意思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3章，第2节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怎么样？悔改。这个悔改啊是动词，3340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我们读的那个3341是名词，就是一个字啊。所以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，那个悔改是名词，这里是动词，好不好？就是一个字，就是悔改。 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因为有罪，我们需要悔改。那么现在这里又说不能叫我们悔改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刚刚我们他是刚刚讲的是离弃道理，原文没有道理这个字，离弃就是跌倒 fall。 如果一个基督徒跌倒了，跌倒怎么办？后面一句话就说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，因为懊悔就是悔改。那么现在要请你看一看什么叫做重新，请你把那个重字啊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重新那个重字3825啊，这个字后面查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用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编进去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字告诉大家，你从哪里能够查到这个同义字，这个叫做3825哈。好，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个，你读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，马太福音第四章请你读第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。你看又带他，是不是下面那个又字是3825？看到没有？好，看到又字啊，所以又字就是 again， 英文把它翻成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又就是3825，就是再一次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讲了3825，英文就是 again， 中文就是再一次。再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说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你看这里就是又字，看到没有？又是3825。所以我们在圣经里翻成又字，有的时候翻成再字，就是再一次的再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希伯来书，这里就翻成的再字了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就是再字。你看这个第六节啊，重新懊悔就是再开头那懊悔，心就是340，这个是查得到的，就是心的意思。看到啊，340就是心的意思，就是再重新来一次悔改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好不好？请你在圣经里头或者这个书上写一个这句话的意思，按原文就是重新再来一次悔改，或者再来一次新的悔改。好，再来一次新的悔改。好，要把这个意思弄清楚了，好不好？ 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软弱了，你失败了，你跌倒了，这里就是说不能够叫你重新再来一次悔改了，是这个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我们现在不明白。现在我们就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讲这个明白的问题了。你看这个重新这个字，在这个字，在我们第六章的第一节，第六章就是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，你看啊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。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再字？看到没有哈？哎，这个再，对，不要再立根基了。这个地，请我们要注意，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，非常的，第一，什么叫做希伯来书？什么叫做希伯来书？希伯来这三个字的意思就叫过了河的人，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就叫希伯来。如果你手里有旧约，现在请我们读一次旧约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14章。13节，创世纪14章13节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。这里就是说到亚伯兰还叫什么人啊？叫做希伯来人。亚伯兰还怎么叫希伯来人啊？他根本不是希伯来人。亚伯拉罕是什么地方的人啊？乌尔那个地方的人，就是伊拉克那个地方的人，是那个地方的人。怎么叫做希伯来人啊？希伯来这三个字就是过了河，因为亚伯拉罕要从他的家乡乌尔要到迦南地来，一定要经过一条河，叫做伯拉大河，就是 Euphrates， 要过了河。所以啊，这个当地的人就看亚伯兰，就叫亚伯兰，他们看他，你这个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，你是河那边过来的人，你懂吗？好像我们中国有一个长江，对不对？你是长江以北的人，我是江南的人，是不是？我们叫江南，那是江北。你看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你亚伯兰呢、你是从西那边过来的人，就叫西伯来人。好。所以希伯来这一卷书是写给过了河的人，或者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。谁是河那边过来的人呢？好了，希伯来这卷书是专门给犹太人写的，犹太人就叫希伯来人，对不对？就是以色列人，原来就是希伯来人。他们，你看亚伯拉罕就是希伯来人吗？为什么就把犹太人都叫做希伯来人呢？是这样叫的，原来他们是信犹太教，是守摩西的律法，现在主耶稣来了，他们又听见这个新的道理了，他们又来信主耶稣了，这个就叫过了河了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原来你的犹太教是在河那边，今天你过到信主耶稣了，就从河那边过来了，所以就把这个些人都叫做什么？希伯来人。所以希伯来人在当时的意思就是说，原来你信犹太教，现在你信主耶稣了，你信基督教，这个就叫希伯来人。所以这一卷书是专门针对这种人写的。所以这一种犹太人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，就是他们要守摩西的律法，这是他们的背景。现在信了耶稣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又要信耶稣，又要守律法，就是这种人了。他把律法丢不掉了。那么这种人在当时是很多的，很多的，所以他们对真理就不清楚了，真理不清楚。好， 那么专门这本希伯来书就是对这种人所告诉他们，就说人的大祭司，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现在不要了，现在只有一个大祭司，谁？是主耶稣。过去你们献祭啊，犯一个罪献一个祭，现在不要了，现在主耶稣就是一次献祭就永远完全了，他是永远的赎罪祭了，就够了。但是这个犹太人往往有这个，希伯来人有这个思想，我今天犯了罪献个祭，那这个耶稣你相信他是我的罪献一次就够了吗？他怀疑了，可能不行啊，这摩西的律法教的、不是一次就够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是这种人了。所以啊，现在所以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第一节，你看这是六章第一节，就是这个六章的关键就在第一节。什么第一节？就是说，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道理原文这个不是道理，原文是神话，话语，神话语的开端，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老在根基上打转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应该离开根基，往前面走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好，要离开你那个根基，要往前面走。所以底下马上就讲，不必再立根基，你不要再立根基了，根基立一个就够了。一个人修房子立几个根基啊？立一次根基就够了吧？就是不要再立根基，就说你看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再就是又来一个根基。以色列人就是想又一次，献个羊，下次献个牛，这是他的思想，好不好？就再一次又再一次。底下就讲什么叫根基呢？进入了懊悔死刑，懊悔我们讲还悔改吧，那就是说你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你就有一次认你的罪悔改了，死刑就是我犯的罪，死亡的行为就是犯的罪，这个叫根基。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向主耶稣承认了一次你的罪，求他赦免你的罪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这个叫做根基。弟兄姊妹懂吗？这就是根基。立根基立几次啊？只要一次就够了。这里讲你不要再立根基了，但是以色列人就是怎么样啊？想再立根基。好了，我们看后面就讲怎么再立根基了，就是第六节。若是离弃道理，第六节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失败了，软弱了，跌倒了，这里就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就是说不能叫他们重新立一个悔改的根基，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因为这一段圣经就是讲立根基嘛，懂不懂？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接受一次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就行了，你如果就是失败了以后，你不能说主耶稣啊，我再信你一次，你懂不懂意思啊？我再来接受你一次，过去算了，不算了，我现在失败了，我犯罪了，主耶稣，我再来信你一次，这个叫做犹太人的观点，懂不懂？因为犹太人就是我上次犯了罪，献了一个牛吗？就过了，主啊，神啊，我现在又犯了罪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又献一个羊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个前面就不算了。这个叫做根基，根基一次就够了，好不好？就不要再悔改第二次了，第二次的悔改不叫做根基的悔改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了，我们这里写了一个彼得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，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啊？他跌倒没有跌倒啊？跌倒了，跌倒以后他不要，他说主耶稣啊，我重新认你一次啊，重新在你面前再悔改一次，不需要了，好不好？那叫根基。他只要回出去痛苦，向主耶稣承认罪就够了，但是不是再立一个根基了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啊，犹太人就是想再立根基，所以这里啊就是讲了根基的问题了。你看我们再读一处保罗的事情，你看保罗，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，十四节， 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，我们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，但我是束缚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这是保罗写他自己啊。那你说他恨恶的要去做，犯罪的事情要去做，他跌倒没跌倒啊？他软弱软弱啊？那这个人就，但是他不需要再立根基啊。保罗不要说主耶稣啊，我从来信你一次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好，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是说再立一个根基的问题，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六节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好，这句话我们已经解释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什么意思啊？主耶稣说，我再来认识罪，你再帮我钉一次十字架，你懂不懂？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再把主耶稣钉一次十字架，好像说上一次献了牛，你就为我钉了一次十字架，这一次我怎么样？我献只羊。那么新约里头不可以献牛，不可以献羊，只有献主耶稣。那么我立一次根基，就把主耶稣献一次，我再立一次根基又献一次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里就是说不可以再立根基了，立了一次就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再要立一个根基，犹太人就想到我要重新来一次，再立一个根基，那就是等于把主耶稣怎么样，再钉十字架一次，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主耶稣的救恩是永远完全的，不需要再把它钉一次。那么以后我失败了软弱怎么办？我向他认罪就够了，因为他这个赎罪祭是永远的赎罪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记得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不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你认罪就够了，你不要需要去立一个根基的悔改，好不好？这一段就是讲到立根基的悔改，好不好？大家注意啊，这里不是说我们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涉及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大家要清楚啊。现在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七节，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，就如一块田地是个蕊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这是对基督徒讲的。这里说基督徒，如果你离弃了道理，对不对？你跌倒了，失败了，你要赶快回到主面前去认罪啊。但是不是离根基了，不是再离一个根基了，那你还是要认罪，要悔改啊。好，那么如果你不悔改，你看一块田地是个每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神就祝福你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长荆棘和蒺藜，一个基督徒长荆棘和蒺藜，荆棘和蒺藜是受咒诅的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犯罪以后，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，那是受咒诅长的东西，犯罪的后果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继续在犯罪，必被废弃。请你注意这个废弃是什么意思，请你查一查九十六是什么意思。九十六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你放在一旁，without acceptable， 看到没有？就是说你基督徒你要犯罪，你就去犯罪，神就把你放在旁边了，就不管你了。不是说没有得救，神就不管你了。圣灵跟你说了那么多次，你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好了，就把你放在旁边，不用你了，不用你了。就好像你我们有一个干衣机，买了两年只用了几次，后来就不转了， 什么缘故？那么过了一年打电话去，他说我要看一次羊60块钱，我们又不愿意给他60块钱，那就只有把它摆在那里不用了。好，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说你不听神的话，你不工作，不照他的意思做，那就把你摆在旁边，好不好？就不用你的。
啊？后面
解决
结局就
啊，对对对，这样我们要讲哈，就不用你了，那你就继续犯你的罪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犯罪嘛，要长荆棘和蒺藜嘛，神不能用他，对不对？你长蔬菜，神就可以用，对不对？就合乎耕种的人用，你长荆棘，神就不用你了，把你摆在旁边了。那底下怎么办啊？好，那就是讲了，底下必被废去，不用你了，禁欲咒诅。你看看这个咒诅啊，叫禁欲咒诅，不信主的人就要受咒诅。基督徒不叫咒诅，叫做禁欲咒诅，你看到没有？还不同，哎，还不同。咒诅有分寸的，对不对？禁欲咒诅，哎，因为你不是信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但是禁欲咒诅，结局怎么样？就要焚烧。那怎么叫做烧呢？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，请我们从第十节读起，读到十五节，第十节到十五节。
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人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
你看到没有，基督徒有一天那个日子一到了，还有一个火要试炼试炼你啊，看你站不站得住啊，这就是焚烧了。但是不是咒诅的焚烧啊，咒诅的焚烧是永火啊，那就是硫磺火符，永永远远，基督徒不是的。但是有一个火要试炼你一下，那么这就是火试炼了。那请你再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第22节，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，好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先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把弟兄是拉下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什么地狱的火。不是说你下地狱，地狱的火可能上来要把你烧一烧啊，等于我们要做那些香肠什么东西啊，火来熏一熏，那就对对，自己熟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要烧的。所以这个烧，希伯来书的这个烧啊，那不是说烈火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基督徒还要经过火的审判，
这个就是试炼。
还不是试炼，就是将来见主耶稣的时候还有一个火的审判，
那个火，
哎，
现在这个
那就是说地狱的火
上来，
那就是说上来，那就是说很多得胜的基督徒在天国里头跟主耶稣一同作王了，不得胜的基督徒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。那有的基督徒不但要哀哭切齿，那地狱的火要烧烧他。为什么？他妈弟兄是魔力啊，魔力并不严重啊，魔力就是笨蛋，对不对？你骂了你不悔改，骂了你不悔改不行的，你骂了你悔改了，主啊我错了，我不应该，这个是需要光照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，结局就是焚烧，那就是要你经过火了啊！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，都要经过火的，好不好？今天为主做工的人更要经过火。你看他很多人把基督徒都带错路了嘛，那有一天他的工程要经过火的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谢感谢主。好，那请我们读第二处的圣经，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 们要从第二十六节读起，要读到二十九节，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。
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
你看这个又一节圣经啊，世人很容易误解的，如果你不弄清楚。为什么他说第二十六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哎呀，很多弟兄姊妹就想啊，哪一个人犯罪不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恨他，你骂他可恶，那你是故意吗？对不对？那怎么办呢？赎罪祭就没有了，这是很怕，那完了吗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圣经从原文来，要把它弄清楚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得知真道以后？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知字，1922，请你查清楚，1922，请你查那个字典是什么意思。知识acknowledge 或者 knowledge 就是知识，就得到了知识。真道是真理的意思，你知道了真理了以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请你记得，这不是对我们讲的，是对于犹太人讲。犹太人是守摩西律法的人，对不对？现在摩西，现在这个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了，啊，你们啊，守律法不行。现在有一位是神的儿子，是主耶稣，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你们的罪。他听见了这个，他就有这个知识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得知真道以后，不是说他得救了，这里是说有知识了，是专门对那些犹太人讲。他们知道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来做救主的，他们知道有这个知识了。好，请我们注意啊，这个人没有得救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悔改自己的罪，他是只有知识，只有知识。好，若故意犯罪，什么叫做故意犯罪？这个不是指他得救以后犯罪的问题，是说他有了这个知识，他没有得救，他还要继续故意的去犯罪。故意犯什么罪呢？好了，那就是下面的罪了。好，犯什么罪？这底下就有一句话了，他说第二十九节，他犯以什么罪呢？何况人见他生的儿子，第一个罪，他践踏神的儿子；第二个罪，将他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；第二个罪；第三个罪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好了，这三个罪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故意犯的罪。第一个，践踏神的儿子，他说，请我在保险箱里面在讲，求主赦免我。他怎么讲啊？他说，主耶稣哪里是神的儿子？对不对？他不过是玛利亚的儿子，是约瑟的儿子，木匠的儿子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就见他神的儿子了，这叫见他神的儿子。第二个，他流的血和一般人流的血有什么不同啊？一样的，他的血怎么能赦免我的罪啊？你懂不懂这个意思？好了，就是对他的血，是他成圣之约的血，当作平常。主耶稣的血，耶稣的血跟人的血一样平常。第三个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他不相信圣灵啊，不相信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能带领我，他只相信摩西的律法，守律法就行了。好了，这三个罪就叫做故意犯罪。得知真道以后，他知道了，他就故意犯这个罪了。所以这是对这批犹太人， 他是守摩西律法的，现在人家把主耶稣的救恩告诉他了，他不接受，看到没有，他就故意犯罪，在这三方面故意犯罪，所以故意犯罪就是这个罪了。那底下怎么办呢？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？这个就要受刑罚了，这个刑罚就是27节，或者我们再说第26节，因为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还有没有啊？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，你懂不懂？只有主耶稣是一个赎罪祭，你连主耶稣你都拒绝了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，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。那么你看这个再字不是 again 的意思，是3765，是 no longer， 不再，没有第二个了，就是除了以后主耶稣以外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，你连主耶稣都拒绝了，你对主耶稣的名践踏主耶稣，把他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想还有什么赎罪祭啊？没有了。好，大家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所以这里不是说基督徒的问题了。请问今天一个人真正接受主耶稣之后救主以后，你还能够会不会犯故意犯这种罪啊？你会不会去见他神的儿子啊？不会啊。你知道他的，你会不会把他的血当作平常啊？你不会啊。你会不会亵慢施恩的圣灵啊？你最多是说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不听圣灵的话，但是你不会亵慢他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种罪不是基督徒犯的，看到没有？但是犹太人可以犯，好不好？他是守摩西的律法，他可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看这一组人，所以这个不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，好不好？这里也不是说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不是说到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大家好。那么关于这个第10章26节，希伯来书10章26节，好，大家没有问题了哈，因为很多人拿10章26节他没有读清楚，表面上来读，哦，你看了、啊，好了，你看我们就故意犯罪了啊，赎罪祭没有了，我就完了啊，这个解释是错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，约翰一书3章。9节，约翰一书3章9节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就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很多人读这个圣经啊，又是只读表面了、啊，他就看从神的就不犯罪，你得救了吗？你有永生，你就不会犯罪了吗？你现在犯罪啊，你就没有得救。他反过来就这样给你推一下，但是他没有注意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。你看那个道字，你去查一查，道字就是种子的意思啊，那就是说神的生命在你里头，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顺服这个生命你就不犯罪了，你不顺服这个生命你能犯罪啊？那我们怎么知道？那你请你读加拉太书，5章17节，加拉太书5章17节，好，好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你看啊，这个情欲这个字啊，你去查一查，不是情欲，是肉体，是肉体。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肉体啊，肉体常常和圣灵相争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圣灵 是神给我们的，是不会犯罪的，我们这个生命不犯罪的，但是我的肉体能够犯罪。所以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常常这两个势力在争啊，天天在争，天天都在争，因为你有一个肉体。好，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，因为神的种子在我里面，这个神的生命在我里面，这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，但是我的肉体能够犯罪。所以从神圣的就不犯罪，就是说因为你有那个生命，你靠那个生命你就不犯罪了。所以专门说到从神圣的，这里绝对没有说得救的人不会犯罪，看到没有，这里是讲生命啊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没有说得救的人都不犯罪，不是，他说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有那个种在我里面，我从神生了，我就不犯罪了。就是你要有这个生命才是不犯罪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从表面拉到一个字就跑了啊，那不行的。好的，好，那么最后我们要读一次圣经经文，读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啊，最后啊，这个一定要请你用原文编号圣经了啊，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，启示录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好，这是一封信，是写给撒底教会。撒底这个教会就是更正教，就是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更正教啊，他叫撒底，更正教。那么这个更正教里面，他就圣灵在这里呼召一批得胜者。你看第这个更正教里头有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呢？他说第一节的后面，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什么呀？死的。你虽然挂了一个教会的牌子在那里，名字叫活的，是教会，但是实际你里面属灵的东西是死的啊。所以圣经说主耶稣在这里号召得胜者，你看第五节，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。你如果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在撒迪教会里面，好不好？不是其他的教会，一定是撒迪教会里头，你成为得胜的基督徒，将来你一得胜就要给你穿一个白衣，白衣就是圣洁的啊，光明的衣服要给你穿。后面就讲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好了，这一句就是问题了，意思就是说你得胜了，生命册上的名字不会给你涂掉，如果你不得胜就把名字给你涂掉，哎呀，那怎么办？那就不得救了吗？好，所以有人来解释这个圣经，就是名字都涂掉了，生命册都没有名字了，那不是就完了吗？啊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这一段圣经，请我们要把涂抹这个字要查清楚。1813，啊，你查这个字典，1813啊，你们没有查到字典 ，no， 没有查到字典，要查多少页？
65页。
65，往前面，
前面
翻。 那什么？哎，对，真的，那什么？一百一三。好，你看一百一三，你千万不要看中文的这个涂抹飞去擦去，不要看这个，请你看后面的英文打括号，看到没有？它是有三个字连起来的，一个叫 out， 看到没有？第二个就是 oil， 就是油。第三个就是 sam， 这个字是三个字。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个218 oil， oil 这个字就是 lipase， 就是讲的油的意思，油就是膏的意思。我们说油啊，就是膏，用油来膏一个人。旧约是用油来膏先知，新约那个油是代表圣灵的意思，要膏你。膏前面加了一个 out， 就是在膏的外面，看到没有？你不要膏它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意思不是说把你涂掉了，是说不膏你的名字，在膏你名字的以外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字叫做膏的意思。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几处圣经，我们来看这个字的意思。请你看看这个膏这个字，218，对不对？好，请你记好啊，218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十六节读到十八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。
你们进食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
连这个梳头啊，就是218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擦油嘛，啊，头上擦一点油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用油来擦他头上嘛，就是膏的意思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膏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，就叫梳头，好不好？啊，实际上它是油涂油了，头上要涂油了。现在我们再读第二处的圣经，请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三节。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，又赶出许多的鬼，用油抹了许多病人，治好他们。这个就是用油来抹，看到没有？218吧。好，用油来抹，治好病人要用油来抹它。好，所以这个意思是用油来抹它，或者叫做膏来抹它的意思。再请我们读一组圣经，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。过了安息日，马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，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你看218，膏他的身体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不从生命身上涂抹你的名，不是涂抹，是不膏你的名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弄清楚哈，是不膏你的名。所以前面有个 out，就是膏你的名以外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启示录里面的第三章第九节，这里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得胜的基督徒主耶稣一定要用膏去涂他的名字，生命册上的名字涂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是把它擦去，好不好？用膏去膏他，就像用油来膏他一样， 要高他的名字，你是得胜的。不得胜的基督徒生命之上也有名字，但是不高了，就不高了，就是好像你进不了天国了啊。高了的就进天国，不高了就不能进天国了，就有这个意思在里头，好不好？但是不高你。所以这个意思，我们再回过头来，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五节，三章第五节，我这个黑板上写成九节错了，五节。凡得胜的，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。这个你看见涂抹，我们讲的是高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因为前面还加了一个 out， 注意没有？它是两个字，就是不高。涂抹的意思是不高你的名，是不高啊，不高，因为有个 out 在哪里？ out of oil， 就是你的名字上不高。但是不高前面又有一个，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一个必不从。你看这个必字，请你查一查三三六四是什么意思。三三六四看到没有？三三六四啊，它是两个不字，你看它英文是 not no， 看到没有？希腊文里头就用两个不字，不，就是加重语气，就是绝不的意思。我绝不从生命册上不涂不高抹你的名，懂不懂？绝不不高抹你的名，懂这个意思吧？就是两个否定，就是一个肯定了，对不对？懂这个意思吧？绝两个不，前面两个不就是绝不，好不好？加重语气绝不，后面就是说又是不高 out of oil， 又是不高，是绝不高你的名，懂不懂？那就高不高他的名啊？
高，
叫高吧。啊，另一个意思就是要高你的名，所以不是把你的名涂掉啊，好不好？不是把你的名涂掉。所以基督徒你得救以后是永远得救，生命册上的名字你就是不得胜也不会给你涂掉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绝对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解释得胜的人那就名字不涂掉，不得胜的人名字就涂掉了，没有这样的话，好不好？这里是说不高，不去高你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所以有一个弟兄解释说不做一个记号了，你是得胜者就在你名字上画一个圈，好像考到状元了，对不对？画一个圈，你没有得胜的就不画圈了，好不好？就没有一个 sign， 没有一个 mark 在你的名字上，所以这个高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不高的意思就是说不给你名字上做一个记号，但是前面有一个是绝对不 not no， 绝对不 absolute not， 绝对不会不高你的名，那就是要高你的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
绝不肯定高他的
名。哎，对，绝不高你的名，要加个不字，绝不高你的名。比方有个孩子啊，问妈妈：“妈妈，我要吃糖。”妈妈就说：“你听话，我就听我的话，把功课做好，我就给你买糖了。”哎，这个孩子把功课做好了，交给妈妈嘛，妈妈就可以讲了：“我绝不会不给你买糖。”那买不买啊？那当然要买啊，对不对？绝不会不给你买糖，因为你把功课做好了嘛。
绝不
啊，这个文化上就是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这个文化就是，所以这里不是要涂抹啊，这里说涂抹你的名，很多英文的翻译都把它翻成 erase， 就是好像擦掉，不是擦掉，好不好？就是涂抹的意思。好，我们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永远不会擦掉。不会擦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是从这第一个是从正面来讲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就永远得救了，因为主耶稣的拯救是永远的，赎罪祭也是永远的，他拯救我们就拯救我们到底，我们得到永生是永远的生命，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永不灭亡了， 好了，你看从正面来讲太肯定了，然后我们从几节圣经别人误会的圣经里，很多人误会这几节圣经，而且把它讲错了，讲到最后就把讲成一个基督徒犯罪了，信了主耶稣犯罪你就不得救了啊，这是很危险的这个说法。好了，我们就把这四处的圣经都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，而且我们从原文来看它的什么意思，而且我们特别要注意前面两个部分是在希伯来书里头讲的，希伯来书是对犹太人讲的，好不好？当时信犹太教的人很多啊，当时信犹太教的人很多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的十五章。
嗯，可是他是从哪个的不高的
对不起，我们还要往后面读一点，还不是我们要读到使徒行传，请我们要读到第二十一章，读二十一章使徒行传的二十一章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，请我们从第十节，第十节要读到二十六节，十节到二十六节，好。
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，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保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保罗既不听劝我们，便住了口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。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了一个九位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同住。他名叫拿孙，是居比路人。十七节，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方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，对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，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遵行条规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。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，你带他们去，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，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，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至于信主的外邦人，我们已经写信拟定，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的食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。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，进了殿，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。
啊，你看这里怎么讲啊，信主的犹太人多少万，看到没有啊，很多人啊都是犹太人啊，犹太人信了主，他又要守摩西的律法，你又来信主，两边都要，所以希伯来书就写给他们的。当时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万，你看到没有，保罗去了，不但是这样，而且保罗去了以后他还劝保罗去守摩西的律法，你看到没有，谁劝他？这是雅各在劝，这是主耶稣弟弟雅各，因为这里圣经是讲了是雅各给他们说话了。好，你看第二十节，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，对保罗说兄台，你看犹太人都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好了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是见了雅各，你看是第十八节，保罗同我们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都在哪里。好，那么 犹太人信主的有多少万，那不是一两个啊，很大的一个力量啊。但是他们又要守律法，又信耶稣，所以就必须给他们写一个希伯来书，好不好？所以希伯来书写的就是写给这些人，要他们要离弃那些旧的，到处这不要把犹太教的东西带到基督教里头来，不要把摩西的律法带进来，好不好？当然这里后面我从圣经里读，很多弟兄姊妹也看见保罗这样做是错的，错的，他又去献祭嘛，又去拿规费嘛，啊，他又去做这一个。
那雅各欠他这样，
雅各欠他，因为雅各这个人就是守律法的嘛。你去读雅各书，新约的雅各书，他是劝人家要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把律法要守全，好不好？所以
但是
保罗
比他更
对保罗这里啊，他说你看啊，你又劝人家不要给孩一孩受洗，对不对啊？你就好像不要受隔离啊，那么你这样的话就人家就听说你那些都是没有这些事情了、啊、你看保罗就是叫人家不要给孩子受隔离嘛，怎么会没有这个事啊？好，保罗还顺从了他，这里我们相信这里是保罗绝对是错的，因为保罗原来是要人不给孩子受隔离，那是对的吧？
嗯，
好，你看这里还有不要守摩西的规条，那些条规也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就说你这样去，我们有四个人拿出规费，他们有许愿在身，要他们去献祭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要他们去拿献祭，保罗怎么又可以去献祭啊？不行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这个不谈这里了，但是我们这里要说一点，就是当时信犹太教的有多少万，好不好？
所以他的压力很重。
对，压力很重，在压力的面前你要为主站住吧，好不好？你要为主站住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关于保罗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有机会我们再来交通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里我们就说到这里啊，就讲了希伯来书，那么以后我们再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，那是神的生命在我里头，那个生命是不犯罪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觉得肉体和圣灵是在相争的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你再犯了罪了，那是不是根基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不是根基的问题了，是我生命长进的问题，那是得胜的问题了，不是得救的问题。我们的得救一次得救一定是永远得救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好，我们现在请余弟兄为我们祷告。